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6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访问梵蒂冈，他将同罗马教皇方济各举行私人会晤，两人除了讨论宗教教议题以外，预计也将就欧洲接纳移民交换意见。另外，今天下午两点半，马克龙总统将前往圣多旺拉特朗大殿接受拉特朗永驻斯托班的荣誉首席头衔，此一仪式引起法国舆论的关注。欧洲建设向共同防御又迈出了一步，在法国的推动下，于6月25日在卢森堡签署了意向书，欧盟包括德国、英国等九国将参与欧洲军事干预部队，该部队未来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向发生战争和灾难国家提供援助。面对土耳其大选结果，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欧美的反应相对冷淡，尽管有着重要的土耳其后裔族群居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祝贺埃尔多安当选，但默克尔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官方一样，更多的敦促土耳其尊重民主自由。土耳其从两年多以来与美国的关系趋于冷淡，而与俄罗斯的关系明显升温。中国官方宣传将北京誉为保护国际自由贸易的中心与中间，权威媒体对外撰文指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向全世界不同国家挥舞，却招来各国的联合反击，是美国咎由自取。
RFI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访问梵蒂冈，将同罗马教皇方济各举行私人会晤，两人除了讨论宗教议题以外，预计也将就欧洲接纳移民交换意见。另外，今天下午两点半，马克龙总统将前往圣诺旺拉特朗大殿领受拉特朗永驻斯托班的荣誉首席头衔，此一仪式引起法国舆论的关注。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综合本台法语组与梵蒂冈官方消息，在拉特朗大殿迎接马克龙总统的将是教皇罗马教区主教代理德多纳蒂斯总主教和永岛斯铎班全体成员。罗马教区礼仪办公室主任米迪利神父表示说，礼仪的首相程序将是主教代理的致辞，然后是祈祷和攻读圣经经文，随后在场众人将移至科隆纳小堂，马克龙总统将在那里签署文件，以领受永岛斯铎班的席位。据悉，永岛斯铎班将在此一典礼上赠给马克龙总统一份珍贵的礼物，即拉特朗十字架。接着，马克龙总统将进入拉特朗大殿的庭院，瞻仰永岛斯铎班的首位荣誉首席法王亨利十四的铜像，并且参观拉特朗宫。马克龙本人其实成长于一个非宗教背景的家庭，但他在12岁依其个人意愿而受洗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本台报道指出，今年4月，马克龙曾呼吁修补法国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联系。他的这番言论当时引起争论，批评人士表示，这一举动模糊了法国已经坚持了几代人的宗教不应干预政府的界限。一度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其历史曾与天主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始于15世纪君主制法国时的一项传统，法国的领导人会自动地被拉特朗圣若望教堂授予第一且唯一的名誉法政牧师，而该教堂是教皇冠予罗马主教时的法座教堂。法国大革命之前，天主教在法国有着强大的力量，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巨大，但因其与贵族国王的紧密关系以及对平民阶层的压制，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大革命以后，法国确立了宗教不许干预政府的世俗基础，因此宗教与政治的问题在法国这个曾经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敏感。1905年法国有法律确立了信仰和国家事务分离，也就是说对所有信仰而言，在法国宗教仪式是私人的事务。
欧洲建设向共同防御又迈出了一步，在法国的推动下，于6月25日在卢森堡签署了意向书，欧盟包括德国、英国等九国将参与欧洲军事干预部队，该部队未来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向发生战争和灾难国家提供援助。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盟国家于6月25日在卢森堡签署意向书，建立欧洲军事干预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议建立欧洲独立的快速干预部队，旨在为应对危机快速派遣军队，集中兵力应对突发军事事件，也应对如人道危机、自然灾难，或者进行预防和情报支持等。在签字仪式上，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面对不确定性，要坚定信念，欧洲人要坚强，欧洲人能够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保护，保护欧洲国家主权。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爱沙尼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九国在卢森堡签署了意向书。另外，法国国防部长帕里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九月在索邦大学发表重启欧洲演讲，回应美国承诺欧洲要更多担负起自我保护责任。欧盟九国签署欧洲危机干预部队意向书，也为随后迅速开启合作奠定基础。签署国的高级指挥官员将会晤，首次会晤将于九月在巴黎举行，讨论提前防御计划和共同进行军事演习等事项。在意大利新政府上台后，目前还没有签署该意向书，但是也没有排除未来参与的可能性。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引起了关注，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24日访问了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是继海部俊树、村山富士、鸠山由纪夫之后第四位访问该馆的日本首相。福田此次访华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华日本学会等机构的邀请，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有关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学术活动赴华的。福田于22日抵达上海，24日下午专程到访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表示哀悼，并亲笔题词“和平东亚”。福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中两国国民不应忘记历史，更需面向未来，齐心协力为创建和平与美好的新时代而努力。他表示，和平最为可贵，战争是如此的残酷，无辜的民众被裹挟进来，造成惨重的伤害，绝不能允许它再次发生。据悉，福田还指出，日本人应该访问该馆并了解历史，并表达了向后世广泛告知史实是现代人的责任的看法。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最丑狗年度大赛，一只斗牛犬击败了所有对手，夺得了冠军宝座。请听本台的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最丑狗大赛近日在旧金山湾区北湾的佩塔鲁马市盛大举行。长长的舌头几乎拖地的9岁英国斗牛犬莎莎，以奇丑无比获得评委们的青睐，击败所有对手，登上2018年最丑狗冠军宝座。莎莎获得1500美元奖金和宠物食品公司赠送的终生享用的狗粮，并且应电视台邀请，与主人一起前往纽约接受电视专访。莎莎的主人布雷德纳女士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安诺卡。根据比赛主办者介绍，布莱德纳在动物收容所发现了莎莎。参加这场年度最丑狗大赛的共有来自美国各地的13只丑狗，他们与自己的主人一起走上红地毯，炫耀自己的最丑之处。他们大多数是主人从动物收容所领养的流浪狗。今年是第30届举行最丑狗大赛，去年的赢家是一只名叫玛莎的57公斤拿伯里奥犬。主办者表示，每年的大赛实际上是为全美丑狗的一场祝福会，传达丑狗一样会获得善待和幸福的信息。
面对土耳其大选结果，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欧美的反应相当于冷淡。尽管有着重要的土耳其后裔族群居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祝贺埃尔多安当选，但默克尔与欧盟各领导人以及美国官方一样，更多敦促土耳其尊重民主自由。土耳其从2年多以来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趋于冷淡，而与俄罗斯的关系明显升温。据本台报道说，美国官方没有祝贺埃尔多安当选，美国白宫与国务院均没有向土耳其总统道贺，美国官方只是表示尊重土耳其选民的选择。美国白宫透露，试图将联系电话让特朗普与埃尔多安通电话，美国总统将与埃尔多安商讨两国合作的事宜。土耳其因为叙利亚战争与美国加大分歧，土耳其在叙利亚向库尔德人武装进攻，而库尔德人武装受到美国的支持。土耳其指控美国拒绝引渡居伦，土耳其指控反对派领袖居伦在美国操纵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欧洲联盟也没有祝贺埃尔多安当选，至于热烈祝贺埃尔多安伟大当选的俄罗斯形成反差。欧盟批评土耳其大选并没有保证公平、民主与自由的竞选环境。欧盟呼吁埃尔多安开放民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恭贺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选连任，但强调北约是建立在民主、权利和法治等核心价值上。中国官方宣传将北京誉为是保护国际自由贸易的中心与中间。权威媒体对外撰文指，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向全世界不同国家挥舞，却招来各国联合反击，是美国咎由自取。中美贸易战升温之际，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馆今天刊登社论，指向美国贸易大棒展开反击的国家名单不断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面对单边主义带来的后果，那就是招来各国联手还击。题为美国单挑事件招来多国群殴的文章列出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土耳其一长串联合反击的名单。文章引述外媒指出，特朗普政府扣动扳机，在贸易上向全世界扫射，中弹者甚至包括许多传统盟友。中央社今天以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中国提共同目标拉拢欧洲为题报道说，美国与中国欧盟的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中国近来积极拉拢欧洲国家， 提出中国与欧盟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但欧盟国家的态度仍在不置可否之间。据官方新闻透露，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现任中共嘉兴市委副主席、市长胡海峰日前出现在浙江省泥提拔任用省管干部名单。浙江省委官方文件透露，胡海峰将泥任设市区党委书记，评论猜测这是为胡海峰下一个职务升任嘉兴市委书记做铺垫。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26日开始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直到28日结束。首度造访北京的他行前表示希望和中国进行透明的战略对话，请听北京的意见。对此，美国媒体与智库的分析认为，马蒂斯态度转为温和，可能是希望中国就朝鲜问题提供更多的帮助。外界普遍注意到，马蒂斯这次访问正值美中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双方在贸易、南海以及台湾等议题之上都出现争端。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报告都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马蒂斯24号临行前对美国媒体表示说，这是他前往中国的原因，他希望更理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战略关系。据美国之音引述马蒂斯说，我要听听他们是如何从战略上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不希望到那里之前先预期设定他们打算说什么，我希望到那里多听听。报道说，马蒂斯的这番话与月初他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上的语气完全不同。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马蒂斯指责中国军事化南海的行动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并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与美国所提倡的开放政策相左。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的相关报道同样注意到此一变化，强调出中美双方将就彼此的军事战略交换意见，探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确立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继续保持对话。新华社还说，美国防长马蒂斯认为，中美在地区安全、繁荣和自由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除了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外，中美还可能就阿富汗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展开对话。另外，纽约时报也引述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在南海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马蒂斯会摆出美国的立场和观点，但他不会就这些刺激性问题展开讨论。马蒂斯此行的目的是就两军关系进行高质量的对话。报道还说，朝鲜去核化、南海、台湾等议题都将会在马蒂斯的议程上。分析人士指出，马蒂斯语调转为温和，应该是与美国希望得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有关。例如，美国智库德兰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表示，因为华盛顿意识到北京在劝说平壤履行无核化承诺方面非常有用，而美国不能让两国紧张关系继续升级。何天木也认为，中国会把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当作谈判的筹码，北京将告知特朗普政府不能一方面在公共场合羞辱中国，同时又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提供帮助。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布兰兹认为，马蒂斯的确希望缓解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但是鉴于两国关系的竞争性，马蒂斯的访问很难对两国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据了解，马蒂斯此行还将访问韩国和日本。此前，《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防长马蒂斯本周将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也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派出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今年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曾表示说，期待马蒂斯在春季访华。中方对此也表示欢迎，并称两国防务部门就此保持密切沟通。五月底，在美国宣布取消邀请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军演之后，外界猜测马蒂斯原定的访华计划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对此，中国国防部当时回应说，美方已正式向中方提出此访的安排建议，双方正就有关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六月初，在马蒂斯与香格里拉会议上将矛头指向中国之后，中方代表团也表示说，马蒂斯在演讲中谈到近期要访华，中国军方欢迎他如期访华。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6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一致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梵蒂冈，二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大选中的胜利。法国政府总理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也吸引各媒体关注总理菲利普此次北京之行的成果。中美贸易战阴云不散，财经报刊回声报及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均发表文章关注事态的发展。解放报则发表文章报道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遏制北京政府的野心的消息，并在纽约时报选编副刊刊登了纽约时报对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访谈。关于法国政府总理近日在中国的访问，各报集中关注的访问成果是中国解除对法国牛肉进口的禁令。十字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的牛肉消费 20% 到 25% 都依赖进口，但在15个被允许向中国出口牛肉的国家中，法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没有优势，只能打高档牌。但法国养殖业研究所一名专家向该报表示，鉴于法国获得了冷冻及冰冻肉品输送的权利，法国也许可以考虑铁路运输的方式，这有可能成为法国的优势，因为目前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有权将冷冻肉品运往中国。费加罗报经济副刊的报道指出，这是政府总理菲利普的首次国际作为，但他虽然最终争取到中方解除对法国牛肉禁运的措施，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年初访华时表现出的乐观并未都得到落实，出售欧洲空客飞机等大型合同目前还都在等待之中。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报道不无乐观，认为中方解除禁令，法国牛肉自此可以出发去征服中国市场。但该报的报道也特别分析了法国牛肉在中国市场面对的挑战。报道指出，法国牛肉虽然 16% 用于出口，但市场几乎完全局限在欧洲。面对中国，法国必须与那些有多年经验的国家竞争，并去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该报驻京记者也特别关注法国谋求与中国在丝绸之路倡议框架下合作的努力，指出法国总理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计划清单。菲利普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法方对一带一路的倡议乐见其成，但条件是它的落实始终要牢记应当互利双赢、透明，保证金融可持续性，要让那些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也能从中受益。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均特别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美国高科技领域限制中国投资的消息。回声报引述美国媒体消息指出， 特朗普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宣布限制中国在美投资的新措施，来补充已有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机制。具体的措施可能是禁止任何中国持股超过 25% 的企业投资美国高科技领域，无论这些企业是否总部设在美国。这些措施的目的仍然是阻止中国推进其在2015年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美投资年初以来就大幅减少。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中国投资缩水达 92%， 只有不足20亿美元，而在2016年时，中国在美投资总额达到46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目前也正努力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这篇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新动向使得周一股市跌落，投资人开始不得不认真看待贸易战升级的危险。美国财长努姆钦试图安抚市场，但无济于事。努姆钦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有关消息是假新闻，目前正在讨论的措施并不只针对中国，而是所有想要偷走美国技术的国家。费加罗报也以特朗普提出新的保护措施应对中国投资为题发表报道，指出特朗普准备在与中国的经济战中加入新的内容，准备推出阻止中国在美投资的新机制。筹备中的新措施不仅针对中国的公营企业，也针对私营企业。特朗普政府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对企业施加的巨大压力，公营与私营两者之间并无区别。航空制造业、海洋工程、先进电动汽车、机器人等行业都被美国财政部列为需要防范中国盗窃技术的重点领域。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伟主持的北美来轰。
2018年6月在魁北克举办的第44届七国峰会在各会员国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结束。提前离开的特朗普遥控指挥其手下不要签署联合公报，并指责东道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懦弱。明年 G7 能否如期在法国举办，是否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把美国放在一边成为 G6，或是如特朗普所愿重新接纳俄国成为八国峰会，或是干脆被 G20 所替代。即将于今年7月担任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报业辛迪加撰文《为什么 G7 是零》，指全球金融市场对魁北克峰会的混乱局面并不担忧，说明了创建于1970年代的七国集团在新兴大国的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声称代表主要民主经济体却不包括巴西和印度的 G7 不可能具有领导全球所需的合法性。他坦诚自己一直怀疑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开这样的年度会议有什么用。2001年奥尼尔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并预测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最终将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变革，全球治理机构至少应该包括中国，即使不是全部的金砖四国。奥尼尔认为 G7 只是过去时代的产物，17年过去了， G7 峰会只是让其成员国的公务员忙碌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用。它仍然包括七个经济规模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但仅限于此。从经济上看，加拿大的规模并不比澳大利亚大，意大利的规模也仅略大于西班牙。鉴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共同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框架，这三国就没有理由在一个机构中占三个位子。他还质疑加拿大和英国是否仍然应该被列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1970年代当 G5 接纳加拿大和意大利时，这个新组合确实主宰了世界经济。日本正蓬勃发展，人们看好它会赶上美国，意大利正在成长，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但今年中国预计将超过整个欧元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再造一个意大利。印度的 GDP 也超过了意大利，危机四伏的巴西也不甘落后。换句话说， G7 的唯一合法性是它代表了一些主要民主国家，但自2010年以来，世界 GDP 以美元计的增长中有 85% 来自美国和中国，而近 50% 来自中国，另有 6% 来自印度，而日本和欧盟经济体的美元价值实际上已经下降。 奥尼尔设想，如果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被中国、印度和一个代表欧元区的国家所取代，这样的G7会更加像样。目前已经有一个代表七国集团和金砖四国的组织，那就是 G20。 自2008年首次峰会以来， G20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论坛有明确的目标，代表1970年代经济规模的 G7 已经力不从心了。目前的 G7 甚至不能应对任何全球性的挑战，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再到气候变化，没有非成员国的帮助， G7 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报也在 G7 峰会后撰文，特朗普判了 G7 死刑吗？指特朗普导致魁北克七国峰会悲剧收场，可能会令这一有43年历史的世界最强大国家之间的重要会议走向终点。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让·菲利普·德里恩认为，特朗普给他最亲密的西方盟友带来了不信任的气氛，给峰会发出了非常糟糕的信号。他相信七国峰会可能会从此消失。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各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七国集团和其他会议相比失去了优势，如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强大新兴国家的 G20。 退休外交官布鲁斯·马布利会前就预测白宫会破坏今次峰会。特朗普在G7峰会上大吵大闹，为的是让这些国家组成G6。 曾为加拿大组织过多次峰会的伦纳德·爱德华兹不认为G6行得通，因为美国在G7集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对G7的抵制将对这个集团构成威胁。伦纳德·爱德华兹指，无论特朗普是否愿意合作，只希望七国峰会能熬过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提议欧盟九国建立欧洲危机干预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访梵蒂冈会晤教皇方济各，并领受宗教荣誉性头衔。埃尔多安强硬当选土耳其总统，欧美以冷水和敦促民主相压。美国导演大卫林奇说，以另一种眼光看，特朗普也许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特金会后朝鲜去核没有动静开始引起质疑，美国防长马蒂斯抵达北京展开首次对中国的访问。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拟提审管官员低调征求意见，小米香港首日招股反应冷淡，乃近年大陆新经济股最差。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广传北京下令报道贸易战需统一口径，不准提中国制造2025。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从哈雷戴维森等全球制造商到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美国各家企业纷纷重新打造供应链。企业以往因应稳定及开放贸易政策所建造的供应链，如今正遭受威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求颠覆全球贸易现状，起先观望的企业现在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自家业务免受贸易政策转向之害。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星期一发出警告，欧盟实施报复性关税将导致成本提高，公司将把预定销往欧盟的摩托车生产从美国迁出，转往印度、巴西及泰国等工厂。特朗普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意图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措施。而哈雷即为企业发现自身成为箭靶的最新一例。办公家具制造商 Steelcase 上星期表示，在特朗普决定对进口金属加征关税以后，原材料成本增加了，导致他们公司美国业务第一季毛利润率锐减230个基点。尽管 Steelcase 在本月稍早进行了第四个月以来的第二次提价，但是他们公司表示，预计利润率还将再承压一两个季度。制造企业 不能再假设贸易政策的方向是越来越自由。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的合伙人 Dustin Burke 上个月对路透社这样表示。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预计，美国的关税加上贸易伙伴已实施或者正在考虑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将影响到 1% 的全球贸易。但是对一些企业而言，这 1% 在他们的供应链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把错综复杂、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供应链转移到不同国家或不同的设施，并非容易的事情。有些企业在交货前6到9个月按照合同作业，有些企业则与他们的供应商签了多年合同。对于诸如医疗设备等制造商而言，在没有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更换供应商的。一些情况下，企业没有选择，只能维持原状，因为没有替换现有供应商的选择。Varian Medical System 生产抗癌放射治疗系统。这家位于加州 Palo Alto 的公司有一项产品元件使用钨。这家公司从钨生产大国中国进口这种金属。他们说，美国国内没有任何初级钨的商业化生产。销售室内环境联网控制系统的小型初创企业 HyperSense 这个月初决定结束对从中国进口的恒温器的依赖，加速推进在宾夕法尼亚州生产这项设备的计划。这家公司首席营运官 Bob Fields 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希望受制于政治环境的起伏，我们更愿意掌握自身的业务。这家刚刚成立2年的初创公司需要至少9个月和$200,000的研发投入才能开始生产。Fields 说，在此之前，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对从中国进口的恒温器支付 25% 的额外关税，并且希望客户能够接受增加后的成本。Fields 说，这项关税将使 HyperSense 系统的平均零售价从之前的每台约$1,900左右提高到$2,000以上。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政府与中国和其他伙伴国的贸易争端将如何解决，这导致很多企业仍不愿意做出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够获得回报的行动。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规则是什么，我们将能决定布局产能和投资的最好方式。供暖和空调产品生产商英格索兰的执行长 Michael Lamach 说，你需要的就是规则的确定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4年5月，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主题独特的展览，取名《以退为进》。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不仅将水墨艺术带进了当代艺术馆，突出这个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特性，同时也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文革末期的中国曾掀起轩然大波的李一哲大字报带进了艺术殿堂，引人重新思考中国语境下书写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2018年5月，策展人杨天娜女士与丈夫艺术家杨杰仓先生应邀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谈沙龙介绍这次展览的核心宗旨。从展览筹备过程中的波折，到李一哲大字报当事人的感动，再到演讲之后的沙龙讨论，两位演讲者相互补充，不仅通过小小的视频展示将听者身临其境般带回到4年前那场地点遥远的展览，更提出了一种艺术欣赏之外的深层思考，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过去，面对历史。两位演讲者在沙龙之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
这个画展取名以退为进，你也提到这是一个军事策略啊，那为什么把它用在艺术展览里面？
因为我发现第一《孙子兵法》这本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很重要，他们都看过，而且他们经常就利用里面的一些策略，是吧？但是他也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就来推动文化和来推动一些观念和思想，然后还加上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那个文字跟权力有关系，有一种同庸于会，是吧？那我要表态的和展览的是一些就是另类的声音，在这种文化界和在艺术界里面一些另类的声音，那他们就是这也就是一种以退为进。
上海外滩的2014年的这个展览，李一哲大字报是这个展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啊。
主要是我觉得经常就是要忽略的意见还是不要谈到的意见，在中国的本地的语境下是革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为什么选了一个这样的大字报，就告诉他们这也是你们的传统，是吧？而且你们从这个传统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东西，是吧？不要说明一个这样的大字报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部分，那就它不能作为你的遗传你的传统，是吧？就看看你怎么利用它，是吧？跟星星画派一样，他们就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把他的艺术带到那个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外墙上，是吧？就是一样的一个态度，你从里面能找到什么，就怎么用它，就到了进一步的提出一种中国的当代文化。
但是大字报包括李一哲大字报，他当初的这个创作的原意并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他是作为一个表达的这样一个工具，那对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他能够走进艺术殿堂啊。那您当初把他带到这个展览上作为展品展出的时候是怎么想？
那我就给他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博物馆就变成一个论坛，是吧？就是让人家一种思考的空间和一个论坛，就给他一个机会重新复活，不管它是不是一个艺术品，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它是一个能够提出一些怀疑还是提出一些思考还是引起一种思考的一个东西。他写的什么，当然他的题目很有意思，是吧？但是具体他写什么内容，也就是很直接跟当时的文革的一些批判有关系，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就是很坚持他的一个态度就来表态。而且我的展览当时的题目是以退为进，他在里面提出来的一些内容也是跟以退为进有关系，他就说那个文革走得太远，他就应该回到他原来的一些观念。我是在这个层面上就对他的内容感兴趣，但是当然他的具体的内容我不感兴趣。
那我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杰曾，是这个展览当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听您在沙龙上的介绍呢，李正天本人也到这个展览上，他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大字报，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李正天本人他自己面对40年前的这个大字报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当时嘛，听了要我去找李正天谈的时候，参加展览，李正天还以为选他的一些油画去参加一个展览呢，希望还能卖一点东西。当然，我后来跟他提起来听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有积极性。当然，我们后来一说不用，你只要你同意就行，我们可以找人帮你做，是吧？就这样，后来他也同意。同意以后，我们就找了这里的朋友给他做。做完以后，他到了现场一看，他特别激动。他就觉得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做艺术的。这李正天这个人不是当代艺术家嘛，是吧？他也没想到这个大字报也刚才说了一样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他就是非常感动。然后他开始对着他的这个大字报就是继续工作，就是哪里该是红线的，哪里该是红点，哪里是应该双红线的，他就在做。做完以后很好看，就变得黑白红 就有一种美感在这里面。那原来是很都很素的，只是黑色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在那忘记，我们只是从油印笔那种小纸里面抄的，所以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现场，很配合。然后当马蒂娜要他介绍他的作品后，他就很亢奋了。然后后来听说那个馆长说他每天都没开门，他那个两妇女就已经坐在门口要等着进去。我们只是邀请他来一个星期，这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场，所以我就从这点上就能感到李江天是特别感动的。
复制后的这个大字报也是以真的大字报的形式是直接贴在墙上的，也解释一下这样的这个做法。
对，因为第一我们也感到这个很微妙，是吧，很有可能不允许展出，因为我当时让人在巴黎就临摹这个大字报，然后到了中国海关就不放它，就是一直到展览结束我们才能拿回这个，所以我在现场就必须得重新找人重新临摹。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那、已经进不来，那我们重新做当然可以，但是很有可能就开幕的时候人要把它去掉，那我就像一个他们去掉以后还是有痕迹的办法，就直接把它贴在墙上。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形式上这样也更对，是吧，我给他做一个画框那也莫名其妙，是吧。
嗯，我挺感动的，因为我很觉得马蒂娜这个算法特别细腻，因为作为一个画展当然呢你应该做框，是吧，或者说是做一个卷轴，完了把它卷起来，以后还可以拿回去作为收藏。但是这样做的话呢，第一也不符合大字报。大字报本来平常你接的大字报或者别的大字报都直接贴在栏上或者墙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当时的这种艺术形式。而且再一个，如果真的是不能够展，那么你就没办法，就把它撕掉吧。那么撕掉的话，马蒂娜就觉得如果撕掉就撕掉了，撕掉的话就留下那个痕迹也是不错的，就这样。哎，我估计他们也真不敢撕了，因为撕掉留这个痕迹的话就很尴尬了。
李哲大字报虽然是最后这个展览是正常进行了，但是最后并没有被允许收录到这个展览的这个画册里边，官方对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的专门的解释吗？
画册里面当然也有这个大字报，但是画册拿不到书号，就是那个博物馆找了很多出版社都没办法帮他拿到出号，以后他们就自己出版，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公共卖，只能在博物馆再买，内部卖。对，就是很明显，当然就是内容太敏感，是吧，没有人想负这个责任。
李哲大字报事件这个事件本身是得到官方正式的这个平反的，那怎么看他今天还是如此的敏感？
是，我因为你问得好，因为这个事情也很代表中国今天的状态嘛。一方面好像说你平反早就平反了，但一方面又有很多限制，是吧，就好像这个大字报重新写一样，一方面让你展了，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让你公共发表啊。我就觉得这里面还是今天的中国的情况的一种反应来的，就是说他有两面性，就是无零两可啊，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允许你啊，实际上这个允许也不一定完全允许的，但是允许后面还有很多附带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往前突发很多东西，它有控制，实际上包括这个展览实际上也是有控制的啊。我们看不见，有了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云里雾里啊，我们就作为一个艺术形式来出现就算了。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你就死定了啊！他们总是有办法抓到一些东西的。
反正我在中国的经验就是，一是印出文字，那就更严重，就特别特别严格。比如说，用艺术的形式在一个展览上，他们就更加宽容。所以当然一要把它印出画册那就不一样了。
对，如果你把这个序言这个作为白纸黑字印出来，可能就根本就做不了啊。你作为图像的成分来到呈现呢，还允许你
就会到文字和权利的
对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大民主与法治序言就是白纸黑字的作为一个内容来到印出来，这个肯定有问题的啊。
大字报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面还是引起很多痛苦的回忆，那您怎么看中国人如今对于大字报还是如此敏感这样一个话题？
那这是肯定的，是吧，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在中国 本身就很难谈论这个话题，是吧？文革还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肯定要有一种过程，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痛苦，跟这个词有关系，就回忆一些痛苦，不要说不能用它，是吧？这样就很傻，应该从历史学习，是吧？然后就是深化到另外一个层面上，应该有一种距离跟历史，应该距离跟国家的历史，跟自己的历史，然后才未来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展出这个大字报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不但是痛苦，它也有很多好处，是吧？而且很独特，别的国家没有的，是很勇敢的一个表达，就是一个当时的三个知识分子的很勇敢的一种表达。他们也付得很贵，是吧？他们都要进监狱，以后的生活和命运完全改变了，但是他们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意思和他们的观念。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很高傲，有的东西就是很痛苦，但是它还是很有价值。
实际上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不比这个，还完全远没有那个1949年、1950年把几百万地主杀掉的那个灾难大。这个地主文化一没有以后，整个中国3000年的文明就画了个句号。因为中国的文明是靠这帮地主和乡绅们建立的，今天回不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独立策展人及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和当代艺术家杨杰仓夫妇的采访，谈2014年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以进为退展览中的李一哲大字报以及中国语境下书写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公民论坛专题节目收听这次采访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日历、苏维尼亚和 Fab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3日在蒙珀利埃讲话，政府准备推出法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具体内容，还表示在2019年就老人不能自理生活问题通过一项法案。那么法国退休老人生活情况如何？如果老人退休金不够又该如何行事呢？请听法广专访吴琴女士，她刚刚翻译出版了 Hervé Lapousse 撰写的关于法国年金制房产一书，请听法广的专访。吴琴，你好。
你好。
有消息显示呢，到2050年呢，法国8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500万。马克龙政府准备对法国社会福利进行改革，承诺并宣布到2021年实现眼镜、假牙、助听器等全部报销。但是呢，不少法国老人退休金还是不够，他们如何生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法国存在一种独特的终身年金的养老模式，就是一种两代人之间互相辅助的经济模式。您从事过这个行业，而且你最近刚刚翻译出版了书，对此进行解释。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终身年金这个养老制度吗？
终身年金这个概念，它应用在三个领域里。我们最常见的是保险行业，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寿保险。另一个行业呢是博彩业，就像我们世界杯呀、奥运会呀，博彩业。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在房地产，特别是在法国，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我们把它全切称为法国独特的以房养老模式。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养老模式呢？ 因为这种房地产交易模式关系到卖方的是高龄老人，然后买方呢是一位相对年轻的投资者，老年人呢他选择出售自己的房子，目的是为了争取退休补充，因为他每个月可以通过这种交易形式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固定的收入，我们把它用法语叫做 Hunt。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这个中心年轻制对老年人有什么好处和缺陷，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和缺陷，是不是对两代人之间互助有什么意义吗？
把它全切称为法式一方养老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它的最大的优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解决退休的一个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年人退休之后，他的体力智力都不允许再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不允许有他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出售他的房产是一个把不动产变为动产的一个主要的方案。他可以把未来的房款拿到今天来使用，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现实的意义，也就是他解决了一个居家养老钱从哪来这个问题。这个养老模式跟普通的养老模式，我们所知道的养老院呀或者是集体养老呀这种方式是不同的。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说，老年人出售自己的房屋之后，他仍然居住在自己房间，也不需要搬离自己的家庭，然后直到他寿终，每个月可以收取一笔养老金。
对年轻人的好处和缺陷是什么呢？如果他这样去供一个老年人，
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实现他们购房心愿，可以解决年轻人一个就是没有巨额资金仍然可以购置一次房产。因为法式一方养老它的支付方式比较特别，它是先支付一个首付，也就是总房价的0%到30%，剩下的尾款也就是70%的尾款呢是分月慢慢的支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没有高额的收入，或者是没有巨额的资金，就有可能取得这个房子的产权。
这个终身年金养老制度呢，在18世纪已经被列入拿破仑写的法国民法法典中。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和现在的历史发展好吗？
终身年金制度可以追溯在1000年以前，也就是它的整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归纳为4个阶段：起源阶段、盛行阶段、然后规范的阶段和发展的阶段。起源阶段是可以追溯在古罗马时期，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又得以盛行，真正规范是18世纪被写入拿破仑法典。最大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终身年金以方养老就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对解决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方案。
好的，吴清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提议欧盟9国建立欧洲危机干预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梵蒂冈，会晤教皇方济各，并领受宗教荣誉性头衔。埃尔多安强硬当选土耳其总统，欧美以冷水和敦促民主相压。美国导演大卫林奇说，以另一种眼光看，特朗普也许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特金会后朝鲜去核没有动静开始引起质疑。美国防长马蒂斯抵达北京，展开首次对中国访问。胡锦涛儿子胡海峰拟提审管官员，低调征求意见。小米香港首日招股反应冷淡， 乃近年大陆新经济股最差。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网传北京下令报道贸易战需统一口径，不准提中国制造2025。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